啊，揭开六印啊，第六章揭开六印，第一节，我看见羔羊啊，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是活物中一个活物，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。”我们知道这个第六章啊，是七印当中的六印，不过都是讲大纲。就是把这个神的经纶呢、啊、透过一个印一个印呢、啊、把那个比较重要的啊大纲式的总纲式的列出来，然后在后面就一样一样啊加以必要的话加以解释啊，这个都是大纲而已。那这个是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啊，就是我们有谈过，这个四活物是代表很完美，啊，很属灵，很智慧聪明的一个属灵人，啊，因为他遍体内外都充满眼睛，就是能够看透未来，参透万事。正如哥林多前书所说的，属灵的人参透万事。所以四活物啊里面有一个活物这样出声说你来，这个你来啊，黄长老他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说明啊，就说有人是说是对这几匹马讲的，有人说是对约翰讲的啊，那么结论就是对约翰讲啊，你来就是你来看。所以第二节我就观看啊，观看什么？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还有冠冕赐给他，他就出来胜了又要胜。这个第一印呢，主要就是这一匹白马。还有骑在白马上的这个人呢、啊，有功还有冠冕，并且结论是胜了又要胜，啊，所以这匹白马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骑白马的又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第一个哈、啊，第一个。第三节，揭开第二印的时候。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，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我们的黄长老一直强调这个你来，因为每一匹马都有说你来，那你来啊是有一些人就是说是对马讲的，有人说这是对约翰讲的啊，那么他的结论就是对约翰讲啊，对约翰讲叫他来看。第四节，他就看一匹马出来是红的，然后有权柄给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还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第二匹是红马，那红马代表什么？那个骑在红马上的可以夺去地上的太平，还可以让人彼此相杀，而且啊，这个骑马呢有一把大刀啊，有一把大刀。这是第二批啊、哦，红马。第五节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，那我就观看，看见有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是手里拿着天平，我听见在四活物中好像有个声音说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哦，这第三匹马是黑马，啊，黑马上 骑马的拿天平，然后有声音说酒和友不可糟蹋，到底这个黑马又是什么？为什么拿天平？为什么特别交代有酒不可糟蹋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第七节，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佛说你来，我就观看呢，有一匹灰色的马，那骑在马上这个人叫死，阴符也随着他，他有权柄啊，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这匹黑马啊，灰马出现的时候啊，地上啊死人遍野，四分之一，因为骑在马上这个人呢、啊、是死啊，是死啊。我们就暂时看到这里哈、啊，这四匹马，因为这是连贯的哈、啊，有四匹马，所以有人说是四马奔腾啊，啊，活跃一世哈、啊。那这是四匹马的解释啊，啊，真的是五花八门呢、啊，啊。啊，各说各话啊！那各位看这个黄长老的这个解释哈，啊，黄长老的解释啊，啊，是一个大原则了，一个大原则。现在啊。我试着来讲讲看哈，那大家听听看，这个也是没有把握啊，没有把握。不过我所知的哈，我来讲讲两种啊，大家听听看，有没有讲对了，或者是毫无道理啊，或者是你们的有。另有看法哈、哦，因为哈、哦、这个有些时候哈、哦，过几年呢来看又不同了，啊、哦，过几年来看呢，也许大家的解释又不太一样哈、哦。啊，第一种看法哈、哦，第一种看法，第一匹白马是指美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他说这个美国哈、哦，很多喜欢白色的哈、哦，从他们的这个国旗上的白色，加上他们国家代表队运动员的白色。加上他们的指挥中心的白宫，啊，加上他们的强有力，啊，加上他们这个白就是爱好和平，崇尚自由，因为他拿弓，而且有冠冕，胜了又要胜，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。因为美国的加入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因为他加入了才能够世界和平，自由世界得胜两次，所以胜了又要胜。第二匹红马他说是指苏联，这个苏联呢是红军，他爱好的就是好战流血，他们的军队叫红军，国旗叫红旗，他们的指挥中心叫红场，是无神论国家，所到之处惹起世界的战争，因为他手中有一把大刀， 他的核子武器是世界数一数二，真的是大刀，也只有他才能够对抗，有这种能耐使世界失去太平。所以第二匹马是苏联啊。好，第三匹马是黑马。世界有一种国家就是喜欢黑色的，阿拉伯国家，尤其中东，许多女人用黑色布巾把头蒙起来，他们的石油就是他们的武器，石油叫做黑色黄金。还有本来中东的国家是默默无闻，没有人看中，因为他们产油，所以后来就以黑马姿态出现，闹得世界啊天下大乱，石油危机让世界的经济萧条，所以一钱银子只能买一升麦子。从这一批黑马出现之后啊，有酒不可糟蹋了，因为以前的油啊糟蹋太多了，现在大家知道要管制了，油影响酒，石油涨价，当然了、啊、食物就涨价，所以大家要节俭。因此这一批黑马他们认为就是中东的产油国家，如果要硬指的话应该是伊朗了。再广大一点可以把伊拉克也算进去了，因为伊拉克是古巴比伦，伊朗是古波斯，这两个都是圣经的主角。第四匹马是灰色的马，这一匹马来了，天灾人祸一大堆，刀剑饥荒瘟疫野兽一大堆，这匹灰马应该出现在非洲地区，那个地方战乱不止，饥荒不止，个个都是瘦巴巴的，个个都是皮包骨，瘟疫流行，野兽出现，将来这一匹马继续横行，会把他们杀掉四分之一。啊，这是第一种看法，听懂没有？啊，这是第一种看法。好了，我现在再讲第二种试试看啊。第二种看法，这一匹白马是真耶稣教会。真耶稣教会是以白马姿态出现，白是圣洁，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真福音，所以能够胜了又要胜。自从真耶稣教会出现之后，神给真耶稣教会有权柄、荣耀，有功、有冠冕，所以不管在大陆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胜了又要胜。第二匹马，这是指着好战流血的共产国家，当然包括苏联，也可以包括中共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好战者。这一匹马是红色的，从苏联到中共通通是喜欢红色的，中共的红卫兵、中共的红旗都一样，跟苏联差不多，所以这些共产主义 无神论的，自从出现在世界以后，世界就失去太平。从苏联到中共，到东欧很多附庸国都一样，因为它的出现，让地上的人呢失去和平，彼此相杀，因为他们有大刀。以苏联来讲，他们的战略武器、战术武器都是世界一流的。现在中共也有一把大刀，啊，常常在核试，常常在飞弹试射。这一个中共这个红马，连美国都不敢看清。这一批已经出现了，所以世界也不和平。所以第二批马不单指苏联，可以指着所有红色的无神论者、共产国家。那第三匹马，黑马，因为这个有关于油跟酒，有关于天平，所以第三匹马是指这将来世界要有的能源大战以及经济大战。将来的世界啊，能源是一个危机，经济是一场大战。等到这个能源危机出现了，经济大战出现了，那个时候世界将要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就是一天的工价才能一天温饱。油和酒不可糟蹋，因为已经开始经济大战了，再不容许大家奢华宴乐，因为能源已经缺乏了，再不允许大家漫无止境的浪费油源，并且要去寻找油源。所以这个黑马是指着能源跟经济之战，要奔行一次，马是到处奔行，就是到处飞行，到处奔跑，来惹起这种大。但是我现在讲的是真正的四分之一，好，不同，哎。第三种看法，请可以发表一下。哎哎，结论是胜了，要胜是打胜了。哎，因为有光明给他，所以是一定是得胜的。有一个理论嘛，哈，我说一说中东的国家，特别是啊，讲的人应该是说伊朗了，不过伊拉克也可以讲了啊。它是以黑马姿态出现，因为以前大家依赖这个石油啊，太便宜了，没有看中它，后来它突然把它调高了，以这个做武器，全世界都恐慌起来了啊。所以一二十年前呢，大家这个经济恐慌。石油危机的时候啊，哎，他们就著名了。而且这个伊拉克是古巴比伦，伊朗是古波斯，这两个国家将来在世界的舞台上啊，还要扮演一些角色。你看现在伊拉克啊，还是不动声色啊，还是很厉害的，大家还是怕他。所以联合国尽管监督啊，尽管什么什么。禁运啊，他还是不怕的，这很凶哦。那伊朗啊，这个禁下的伊朗更厉害，这个将来要怎么出面呢、啊？还很难讲。所以这个古波斯、古巴比伦哈、哦，啊，这两个国家是非常可怕的。 他们杀人呢、啊、是不考虑道德的，能杀人就好了，什么化学武器呀、啊、什么啊残忍的他都敢用。如果按照黄章的这个解释啊，今后了没了包了，就是泛泛讲一讲了啊，灰色嘛就是死亡啊，将来有很多人要死这样啊。那这个饥荒啊，因为哈、哦、这个时间一步一步在经过哈、哦、一年一年在经过，我相信是五年后会比现在更清楚，十年后一定更清楚啊！所以我们现在看应该比黄章老的时候更清楚才对。假如我们现在看还是一样啊，看不出来，不是时间不到，就是我们还是太笨了。我们还是没有这个属灵眼睛呢、啊，所以二十年前跟现在看的完全一样，哎。这四匹马哈、哦，一般来讲就是一直出现，一直出现，紧接着再出现。所以如果用这个白马是真耶稣教来讲啊，很奇妙。1917年3月是真耶稣教出现，1917年啊，那苏联的兴起也是1917年，从列宁开始崛起。然后几个赌夫啊，什么斯大林啊，赫鲁雪夫啦、啊，都是非常可怕的人物。那如果要以这个中共来讲，白马出现，黑马出现，同样在中国，白马出现中国，红马也在中国。毛泽东那更是可怕了。毛泽东跟斯大林呢、啊，我看都差不多了，啊，都是无神论的，都是共产国家，所以这两个也可以合并，也可以分开，啊，这一匹红马啊，这一匹红马，啊，有些人把这个白马指于做敌基督者的敌基督教，那这个我看很多人都不采纳。但是外教会很多人就是认为白马就是敌基督者啊，但是我一向也是跟黄长老一样，是绝对不能采纳这种看法啊。我刚第一种说法是白马是特定的美国，红马是特定苏联的、啊。那现在我说这个白马是真教会，那么红马就是共产国家，我没有说哪一个国家，但是共产国家的代表就是苏联跟中共是代表性的，这两个都是很喜欢红的，连红卫军都是红的，连国旗两个国家都是红的。那苏联的莫斯科的红场是全世界最有名的，红军红场，红卫兵，很奇怪，而且啊，苏联的国旗就是有一把大刀，这刚好跟这个红马一样，有一把刀。当然，这个刀不是指那个国旗的刀，但是为什么那么巧？而且苏联呢有核子武器。他们叫做核雅核野的，这个全世界都怕。那现在中国大陆啊，中共也是美国很头痛的，不敢惹他。我最近到上海啊北京去参观哦，不得了，这个中共在十年以后哦，不得了，只要他们哦强起来啊，不得了，现在的武器啊就已经非常强了，他们可以核试爆，可以打飞弹，可以打到 逃到美国去了，所以他们都怕的。所以我们台湾现在要跟他打，那是不能的，你蒙蒙化蒙化的呀。我认为台湾是主耶稣保护我们，因为这是真耶稣教会的大本营。要不然呢、啊？伊拉克打科威特8个小时，那八点钟、六点钟尔，啊，伊拉克、科威特人安困一醒，哎，国旗那也无干。这中国大陆要拿台湾，其实也是很简单，他不必来，会但先打几门来啊，你已经糟糕了。所以我想这个是主耶稣的看顾，啊，你说不安全，真的是地主大蛋；你说安全嘛，最安全，所以连移民不要进。啊，你要说不安全嘛，确实不安全，随时都有被收服的可能了，啊，但是如果神不允许啊，什么能力都没有办法啊，虽然是弹丸之地呀，啊，所以这个很难讲。要看看我们这个真耶稣教会在这里呀，自己看安尼较自信的哈，较自强自立的，慢慢大家在里练心安尼，我别来啊，啊我别得心听住啊，我头脑晕。当然主耶稣都丢弃了，反正你这个不管了，我在别的地方兴起就好了。那怎么样？我哎，接下去哈。这个是这样子哦，这出现了不是就停止了，是出现，这个马已经出现，已经在地上，没有结束，所以这个马还在世界到处跑的，好像白马，真耶稣教也是在跑，在世界各地跑，一直跑，胜了又要胜，黄马呢也是在跑，他要惹战争，惹战争一直惹，啊黑马呢也一直在跑。不是停下来，他就是用这个石油做武器，要让你啊这个天下大乱啊，那这个经济大乱啊。那灰马呢一样的，各地有战争，有饥荒，有瘟疫，所以南美洲也一样，非洲也，印度也一样，很多饥饿饿死的啊，很多遭瘟疫死掉的啊，所以这几匹马同时存在世界，同时存在有先后，但是还没有结束，哦，现在还在这里，所以现在到几印不是几印，现在这些都还在，啊，哦，都还在，哎，气管，啊，将来这个电脑大战哈，哦，也是一个问题啊，哦，现在哈，哦，这就是世纪病呢，啊，啊，不晓得怎么走。因为现在他已经走到哪个地步，好像这个黑马现在由这个中东惹起，啊，那现在要怎么走？油跟酒，油是能源，酒是食物，这两个会受影响，所以能源跟经济呀，是将来世界的一个战争的起源，争夺油源，争夺食物。没有油源呢，一切工业都停摆；没有食物啊，大家都不必战了，不假崩面那修台啊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那灰马现在在很多各地呀，啊，世界很多各地在流行瘟疫哈，流行病啊，加这癌症、艾滋病、饥荒，咱家哈无感觉。世界很多地方啊闹饥荒，前些日子啊在流行那个推行那个饥饿三十，饥饿三十啊，那个运动啊，你看那些图片幻灯片打出来啊，通通是流离失所的人啊，皮包骨的人，眼睛突突，头大大，肚子大大，脚小小的，排骨一根一根看得见的啊，女人妈妈跟孩子都是一样瘦，吃冷啊，吃冷的，我都无冷汤给你吃，罔输呢。有的妈妈一气之下吼，割掉血给你去吃，啊，你死我死啊，可怜。这一匹马将来如果走到台湾了，啊，台湾就饥饿了。现在这一匹马好像在台湾还没有走到，行较慢啦。 还没行到咱家来，还有什么看法？提出来供应这个哈、哦，这个都是研究啦。这个也，这个同性恋一定会惹来很多很多很多毛病的嘛，也一定会的啦，绝对会的。神对这些人哈、哦，应该有一些刑罚才对。黄长老有这个灵异的解释的。我一向的主张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指不吉的，就爱龙宫该不吉的，唔当。三不吉强的小点人，安那就因为老是有一点强解了，啊，所以这个都要一样的解释，就是真正的野兽，因为人死了，野兽就出现，一定的死人野兽要出现，没有东西吃，野兽也要吃人，互相嘛，你吃野兽，野兽吃人，所以这个哈、哦，这个跟以西结束差不多了。我们来看哈、哦，《以西结书》十四章，十四章一节，自古以来啊，神就是用这四样灾祸来刑罚人，那些罪人。十四章二十一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将这四样大灾，就是刀剑、饥荒、恶兽、瘟疫，降在耶路撒冷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，岂不更重吗？所以自古以来啊，这四个哈、哦，这四个大灾啊，就是神在刑罚罪人的大灾了、啊。刀剑就是战争，包括内战，包括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打架，都包括在里面。瘟疫就是没东西吃了，啊，没有生产嘛。恶兽就是野兽了。因为野兽跟瘟疫是连在一起的啦，什么地方有瘟疫就有野兽啊，再来就是啊饥荒了啊，瘟疫也是一样啊，这些啊都是指着肉体上的啊，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八节哈、啊、如果要指物质的就是这样解释，不要把前面的三样用实际的解到这个最后野兽才只说，才只说这个是野性的国家哦，这样子我一向是不这样讲的啦，啊、哦，就是一直用这个物质上来讲，实际来讲，那我们现在说这个印呢，这是一个大原则的大方向，就是大概是指的这样，啊、哦，那将来啊，好像欧洲共同体他们钱币一样。啊，护照一样，啊，什么都一样哈、哦，这个是就是他们这一地区的一个管理法。那将来啊，要进入这个家里哈、哦，要怎么刷卡或者用讲话的，啊，门开好就开了哈、啊，因为我的声音跟那个频率一样啊，就不必带钥匙了。现在带钥匙一大把，现在将来不必了哈。啊我是谁，啊，就可以进来了。好了，那这个哈、哦，这样子了，这我刚讲的这个就是一个，人家现在有在谈的了哈、哦，有在谈的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同意这个第二种看法了哈、哦，但是我也是没有把握啊、哦，我不把这个美国当作是一匹白马了。这是因为有这个看法的关系，冠冕就是荣耀，因为那一匹马也走到美国去了，话是这么讲，但是美国到底还是世界的强国嘛，第一强国嘛，所以他有功啊，他有冠冕啊，所以我刚说我是不太能够接受这个白马就是美啊，因为我们而且我们教会的老前辈啊，都一直的把白马解释为真耶稣教会，我看这个是应该是对的啦，哦，圣洁嘛。圣洁，而且又是得胜，有冠冕啊、哦！大概先这样子哈、哦，了解一下啊、哦。我刚已经说过，这是做参考啊，这个也不是定论，绝对不是定论啊、哦。这个因为要讲了，所以我就坦白讲，要不然我就根据这个黄章了这样说一说啊，比较不了包了啊、哦。那所以我现在是这样讲啊，我们不是强解，我声明在先，这个是做参考而已啊、哦，做参考。这个思路的那个提示的啊， 休息一下哈，等一下我们再看下面这两个。现在请大家看第九节，揭开第五印啊。这个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，第十节，他们大声喊着说：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十一节，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。这个第五印呢，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教会受逼迫的时期，教会受逼迫。那这个教会受逼迫啊，历史上啊应验的哈，当然也有啊。好像中国大陆来讲啊，当这个49年哈之后，1949，那么在中国大陆啊，他为了要统治，所以差不多消灭所有的宗教了。消灭，那不但是我们教会啊，很多的基督徒啊、天主教徒啊，都是被他们逼迫，杀死了不少。但是我想哈，这个还是一个小数目。这个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就是将来了，应该是将来的，不是现在。那将来呀，是不久的将来，还是？要多久的将来不知道，反正这个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啊，很多受逼迫杀死的灵魂呢、啊，为了信耶稣而被杀死的灵魂，他们呢、啊、在祷告，就好像亚伯的血阿扁哈、哦，该印台西亚扁，亚伯的血，希伯来书说他在地里面向我哀告哈、哦，所以这些灵魂呢、啊。这样祷告说，圣洁的主啊，你不为我们伸冤吗？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被迫害了，那到现在那些恶人还在吗？为什么还不受报应啊？但是那个声音对他说啊，再等片时啊，再等一等啊，等的跟你们一样的这些弟兄啊被杀了满足了数目。这样看起来，在神的经纶里面呢、啊，未到殉身的也有一个数目，这个数目我们不知道哈、啊。这个数目到底要多少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将来这个大逼迫临到的时候啊，是非常可怕的啊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24章啊，他有这样说了哈、啊，这个倒是值得我们想一想哈、啊。马太24章22节，24章22节，前面呢啊，先看第九节也好，第九节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十节，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啊、哦，这个是一个情形。再来22节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还有血气的人，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可见那个日子很可怕，所以主耶稣说要减少日子。但是这个减少日子啊，在这个第五印揭开的最后一句话说要满足数目。你看在使徒时代哈，使徒时代那些罗马皇帝逼迫基督徒啊，也是死得太多，死得非常多。那么将来那种罗马帝国的时代，逼迫基督徒、杀害基督徒，啊，无所不用其极哈、哦，让野兽吞了，让马来撕开了，让你拨油当作蜡烛点了，这个很多了。这种迫害的情形呢、啊，耶稣在临之前 一定会再出现，一定的啦。那我常常讲，黄长老怕的都是怕这个啦，他就是怕这个，啊，所以他说我真是两难啊。那么在二十几年前，他是认为啊，主耶稣就快到了，就快到了，他是没有想到这么久，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呢，很快了。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所以三次大战就快来了。三次大战来啊，就是耶稣再临的最后的预兆了，还有以色列得救哈，这些都是预兆。所以啊，在这个大战争之前呢，有大患难，先教会先受逼迫，然后才大战争哦。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啊，他很怕，他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好像快要打起来了，所以他认为这个大逼迫大概也快到了。所以哈，他说：“哎，如果要活到那个时候，大概很危险哈，恐怕受不了啊。尤其有钱人呐，更怕了。啊，他当然他不是说有钱人才怕，但是他研究圣经知道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大逼迫，大逼迫了。”那你看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，基督徒被逼迫那么厉害，死那么多人，很惨呐，啊，哦，那这个哈，这些受逼迫的这些灵魂呐，啊，他们在伸冤呐，说主啊，你不替我们伸冤到几时呢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呢？所以圣经说，在等候片时，数目还没有满，啊，还没有满啊，所以哈，哦。我们这些人当中不晓得哪一个那个填要去填这个数目，啊，要去填呐，啊，早一点填满以后人就差不多了哈，啊，就可以啊免去这个试炼了，啊，因为这里也说满足数目啊，所以这也是一个数目，这个数目我们不知道，这个是奥秘啊。那保罗曾经在第三层天听到很多奥秘，不晓得这一段有没有听过啊？他听了很多奥秘不敢讲的。所以主耶稣用刺给他砸了，你讲你高拐插了，所以不敢说，哎，他是听很多奥秘的，那些奥秘是什么他没有讲哈，哦。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得救跟外邦人的数目也有关系，那个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还没有满，那这里是受迫害也有一个数目啊，所以哈，哦，第五印简单的说就是。大逼迫的来临，这个大逼迫是教会受逼迫，教会受逼迫。那这个逼迫是从哪里来？是从政府来，还是从一个团体来？啊，这个在以后的圣经我们再看就知道了啊。因为有这个大淫妇啦，两只野兽啦，啊，大巴比伦呐，这个出现了，这跟教会的命运都有关系哈，啊。所以五印就是教会受大逼迫。不是一般的小逼迫，那个不算的，啊，那个很那个小儿科了啊，哦。将来的大逼迫是全面的，又是非常可怕的，这个要来。这是大战争之前，大战争之前，啊，哦，这是第五印。那么现在第五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祭坛了，啊。第九节哈，哦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。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在祷告。那黄长老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祭坛呢，啊，应该是献祭的地方，不是祷告的地方，所以他认为这个坛是香坛了，啊，香坛了，啊。假如在其他的版本里面是这个香坛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大概是在香坛啊。那讲到别的版本也都是说祭坛呐，啊，那我看这个祭坛的解释也应该可以通了，因为为主殉身等于献祭嘛，好像亚伯拉罕把这个以撒献在祭坛上，是献给神。那为主殉身等于献火刑，赶快呢，艺术赶快为主钉十字架嘛，那这个祭坛就是等于十字架的意思啊，啊，所以也可以解释得通了，啊，因为你们看那个启示的研究啊，但。可以看到这一点的有一点争执哈，有点争执，所以这个第五印简单的说就是教会受大逼迫的时候，是为了神的道以及为主耶稣做见证 才要受这种苦啦、啊、但是感谢的就是十一节，这些人呢、啊、主耶稣有赐给他们白衣，就是一种赏赐了、啊、就是一种赏赐。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印的主题就是满了数目，有一个数目要满啊，所以啊，将来这个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啊，大家应该有一个觉悟，这个就是第五印已经揭开了啊，第五印揭开啊。现在看第六印，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血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，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夫妇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。十六节，向山和岩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十七节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这个第六印哈，第六印啊，第六印哈，这个也是一个关键哈。第六印，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黄长老这个看法，他好像是指的大战争呢、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像是指的大战争。那指的大战争哈、哦，我个人是不这样看法了哈、哦，我个人是不这样看法了哈、哦，不同了，那不同我来讲一下哈、哦，因为我认为大战争是在第七印开了啦。第七印开啊哈，第七印开以后啊，就是伯拉大河的四个狮子释放，别的台对了吼了，那个才释放，然后要杀人的三分之一，那个时候才是大战争，那就是启示录十六章的哈米吉多顿的大战了。所以这个第六印哈、啊，我个人是认为还不是大战争，这个是大灾难而已，大灾难不是大战争。因为有一个全面的大战争啊，那这个是一个大灾难，这个大灾难简单说就是大地震，大地震啊，这个灾难呢、啊，我个人研究的结果哈、哦，主要是大地震，从大地震来，不是大战争啊，同样是灾难，不是战争，战争应该是伯拉大河那四个使者释放的时候，也就是十六章那个东方从日出之地呀 啊带了2亿马军来了，那个时候啊，集中在哈米吉多顿哈、哦，由苏联带军来打，那个才是大战争。那这个哈、哦，这个第六印呢，我个人看的是大灾难，不是大战争，啊，这个一个大的灾难啊，这个灾难是很普遍性的，这个灾难从地震引起到这个山林海岛都改变，啊，刚刚我们念十四节。山林海岛都挪移，就是因为地震太厉害，所以都改变了，好像书卷被卷。那这个大地震呢，会影响到天翻地覆，影响到这个日月的变色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真正的大地震呢，不单是说火灾哦，好像这个日本神户的大地震呢，一震垮了，房屋通通倒塌，瓦斯爆炸。火灾，这个当然了、啊，是没有问题。将来这种大地震呢，不是火灾了，不是刚才讲好说瓦斯爆炸，这是整个火山爆炸，更厉害。那火山爆炸冲起来哈、哦，当然这个太阳就变黑，日头变黑变血，这个是自然从这个地上爆炸了以后所发生的天上的现象了。所以这个第六印呢、啊，我们现在呀、啊，就是如果根据黄长老这个先讲了哈，这两样看法，大家做参考看看。 啊，我们就不做判断。他这个哈，他这个王长老，他这个第六印哈，他指的是大，好像是大战争了。我现在临时找不到他的意思，就是这样子了。那我现在我个人是认为这个是大地震，是大灾难，从地震开始。所以这一开始他就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地大震动。那地大震动紧接着下面那些啊，都是跟地震有关的啊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那地震有关，就是说因为地震火山爆发啊，这个瓦斯爆炸，这世界上的这个石油啊裂开啊，中东的石油裂开啊，裂开啊，当然这个冒烟，所以整个就乌烟瘴地，乌烟瘴气了啊，这个地上因为有改变了，甚至影响天下，所以连心都会坠落啊。那地上的这些海岛山林啊，就移了，因为地震呢就移动了，刷田海浦起来哈。所以地上的君王富户啊，大家都怕起来了。哇，这么大的地震吓死人了，大家躲起来，是不是神愤怒的日子到呢？谁站得住呢？大家赶快躲起来，其实还没有到，这个才是啊重大警告而已，好戏还在后面啊。所以简单的说啊，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哈，不是大战争，是大灾难，而且是地震来的。那你看现在的地震哈，真的很可怕。像神父这次的地震哈，根据报纸我们都看过了，这样一摇一动啊，死了6000多人啊，伤了几万人，无家可归几十万。今天董事长啊，几亿万富翁啊，明天变乞丐，因为通通破产了，破产了，大家就躺在那个礼堂啊，坐睡觉的地方，男女不分，男女不必分了。何必混啊，都像沙丁鱼啊排着对对排啊，那些有钱的董事长总经理也是在那边等面包，大家很平等啊，很平等。日本啊号称世界第一大经济国，日本又是号称全世界防震专家最多的哦，因为他们地震太多了，所以他们防震知识世界一流的，防震专家是世界一流的。这一次啊，通通跌破眼镜了，还把人吓了了啊！所以他们重新要估计以后高楼大厦要怎么设计了。以前是考虑这个左右摇啊，那现在要还要考虑上下动，还要再考虑这怎么摇的啊？高速公路都倒了，都倾斜，都断掉了啊！所以他们这个防震专家真是个个都已经不灵了，不灵。所以报纸上说啊，要把神父恢复旧官，最少要10年，1500亿美金。这两个基本条件，最少哦，1500亿美金，加10年的时间，才有办法恢复旧官。啊，现在啊，整个瘫在那边，啊、哦，不能动，啊、哦。所以您看，一个小部分的地震都这样，将来的地震是全世界性的。神要让世界各地的人都体验到这个事情，而这个地震就是神的愤怒。这耶利米书10章10节讲得很清楚，神的愤怒，神一愤不是地鼓叮当，地鼓没叮当，这个是纯粹是神的愤怒。那么神的愤怒就引起这个自然现象的改变啊，然后就发生大地震。所以啊，这些以前呢、啊、都是解释为这个日头变黑了，月亮变斜，都是战争了、啊，然后说核子武器这样冒起来，这个是另外，后面还有。我认为这个是由地震引起的，所以他第六印一开始啊，马上看到的就是大地震。我想这个是一个关键的、啊。本来我也是在想黄章的这个解释，也许是可以参考，但是我越想啊，我有这种新的看法，这个是由地震开始。绝对不是战争，那战争是排在后面，第9章有，第16章都有，这个才是世界的大战争，世界大战的后边啊，所以这个是大地震，然后大家都去躲起来啊，因为怕，哇，太可怕了，真的地震哈、哦，全世界最可怕的灾难就是地震， 我们台风啊，台湾台风是最多的啦。现在台湾呢、啊，谁怕台风？没有。哎，小朋友最喜欢台风啊。那台风一来哈、哦，可以点蜡烛啊，啊，可以吃点心，明天不必上课。如果来得太小啊，气得不要命，怎么这么小？哎，啊，下课我呢才台风呢、啊，哎呦，继续要么咔嚓来嘞，哦，在等台风来啊。大家看戏呀、啊，可是地震就是不是这么简单的、啊，地震呢、啊、是中午来，是晚上来，不知道一下子来啊，防不胜防。来了以后啊，倒塌了、火灾了，什么病都来，什么灾都来了。所以哈、哦，这个地震最可怕。说来说去，所以难怪那些南洋啊，南洋人从来没有碰过地震。那一次来到台北哈、哦，从那个台北教会那个楼二层床上掉下来啊。吼、哦！一个姊妹惊起来讲：“主耶稣来！”因无啦，爹当娘啦，让主耶稣来。他也是主耶稣来了，我主耶稣来才这样子。哎，啊，那去年啊，今年呢、啊？今年的去年的六月，去年六月，嗯，南澳大地震，震到哈、哦，我们信徒热心起来了，感谢主。张传道、张建二、啊、回来报告啊，哦，我访问一年啊，在那边。访问啦、啊，代祷啦、啊，勉励啦、啊，啊，聚会就是个位数、啊，暗喜啦，个位数，点了个位数，哎，啊，就更小。他说我、哦、不想当传道了，我大概没有能力。有一天晚上奇怪，一上台，哎，怎么今天晚上坐满满的？我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节目？原来啊，就是昨天地震了、啊，所以今天晚上大家都出来聚会，连续好几天余震不断，所以会堂通通满。所以人吃万丹回来新人伊报告讲吼，我安尼访问一当，祈祷一当，安尼有嘴讲啊，无嘛讲一当，啊唔达到耶稣那摇一个尔，规圈甜甜啦，啊我安尼讲一年无效啦，啊有影呢？到这个时阵，你看那个第十五节啊，君王、臣宰、将军啊，通通躲起来啊，啊通通这惊，大家拢惊到啊，嗯，啊有一个姐妹更有趣啦，啊男也是男阿是比哦。每一次地震呢、啊，都马上跪下去，主耶稣啊，我昨天哈、哦、有什么罪，求你饶恕哈、啊。他以为世界末日啊，啊那无灵拢未赴啊，他那边死一阵紧灵灵的，啊，真有好呢，这地震真有好。所以有的信者吼、哦，唔惊死，安尼地震吼啊，整个心起来。因此啊，神有时候就是要这样叫醒的、啊，叫醒叫醒啊。啊那无吼太平安的，台湾太过平安，嗯，啊所以叫一醒也好啦。阿麦上大重呀，那像信徒安尼吼，那受不了，我们真的受不了、哦、所以、哦、我个人呐、啊哦，我现在不敢说这个，我是不太同意这个是指大战争，我是认为这是大灾难，而且是由地震引起的大灾难，由引起大灾难之后，天象也变了，天象也变，然后海岛山林也移位了，那。所有的领导者，事实上是有钱人啊，都躲起来害怕了，以为是神愤怒的日子到了，哦，像这么大的地震呢，大家都会认为到了，已经到了。我为什么不相信这个是大战争？因为第七章啊，有说到这个大战争的问题，还有第九章，伯拉大和四个使者释放，他要发动大战争啊，这个是我对这两个印的一个看法啊，不晓得各位有什么意见哈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看看啊、哦，这个是，因为你们都有对照这个呢，所以我现在先声明了，我没有说黄章的这个错，我是说我这个是我一个新的感受啊、哦，新的感受，我认为这是地震，哎，有说过这个大地震哈、哦、会影响整个地球的改变，因为山林海岛都移位了，火山爆发那。这个地球的大改变，平常小改变还无所谓哦，大改变呢会影响到天象。所以、哦、我这个科学我是没有研究哈、哦，我认为这个大地震呢、啊，因为地球的变化太大了，所以影响到这个星辰的流通，所以有堕落的坠落的情形。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日头变黑了，满月变斜、啊。天上的星辰坠落就跟地震有关了，那要怎么样去解释哈、哦？各位去看看有什么天文学的资料，也许可以做一个参考，也说不定。 啊，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吧，啊，就是一个参考，还参考了。所以我是说哈，因为从七章以后再继续看下去呀，就知道那个战争还是会出现，因为第七印更厉害了，这个才是第六印呢、啊。所以这个第六印是靠近耶稣再来的大灾难之一的，但是不是大战争呢？我强调的是，这是灾难，不是战争，因为战争还是在后面，在七印里面。那战争结束了，就时间就不久了，啊，那个战争过去了以后，好像爱因斯坦讲的哈，以后就用石头打架了啊，因为差不多武器也都烧光了，啊，那其实那个时候人类在存下来的也不是很多啊，时间也不长，还是会存下来啊，以后会再看到。好，暂时哈，暂时这样子，那我们。因为这个有跟黄章的一点点不同，我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哈，给各位一个参考。现在看第七章了哈，第七章。